请大家翻到列王记下，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第六章第十四节，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我们特别注意，夜间到了，围困那城。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这样行太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伊丽莎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的结束。我们上个礼拜三已经把伊丽莎的一生做了一个解说，那么尤其是伊丽莎所行的神迹，我们把伊丽莎的特点把它点出来。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看伊丽莎的业。那么关于伊丽莎呢，我已经说过，他和伊利亚是紧紧相连的。我们知道说，伊利亚和伊丽莎就是一个人。伊利亚所放下的，那么就是伊丽莎所拿起来的。我们知道说，伊利亚升天了，他就把外衣就留在地上，然后就是那个外衣，就又把伊丽莎就把借着那个外衣又从约旦河就过来了。然后我们都知道说，那个双倍什么加倍的灵，伊丽莎那个加倍的灵就在伊丽莎身上。那么伊利亚一生一共行了八个神迹，那么伊丽莎呢是行了16个神迹。那其实在伊丽莎的故事里面不止16个神迹，但是我们是说是伊丽莎行的16个神迹。有的是伊丽莎预言有什么事要发生，那些神迹是自己做的，所以不是借着伊丽莎来做。我们晓得神的仆人呢跟神的儿子在这个行神迹上有一定的不同。比方说像摩西行神迹要靠着神的杖，他一举起神的杖，然后呢红海就分开，举起杖击打磐石就流出火水出来，所以这是有凭借，他们行神迹是有凭借，所以我们说这是借着摩西的手行的神迹。伊利亚也是如此，伊利亚呢是借着他的外衣，那么你看用那个外衣打水，水就分开了。所以同样的，我们知道说神的仆人，他要么需要神的杖，要么需要外衣。但是呢，主耶稣就不同了，主耶稣神的儿子行神迹，是说有罪有，没有罪。所以我们说有的神迹是只有神自己，是神自己做的。那么我们讲到伊丽莎行神迹，是指说神借着伊丽莎所做的，那不是借他所说的预言呢，只是把神要做的把它宣告出来，伊丽莎在做什么，所以这点很重要。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计算伊丽莎神迹的时候，就把这些都算进去了。是神迹不错，但是我们要说，神借着伊丽莎行了16个神迹。神借着伊利亚行了8个神迹，所以刚好是8×2，是16，一点都没有错。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一点弄清楚。那么还有一点，到底什么叫做神迹？我们晓得神迹最好的定义就是出埃及记的定义。那么神迹呢，在出埃及里面有一个定义，就是它是神的指头。那么这个到底在哪里旁边怎么寻找出来？那么每一次神迹发生都是因为神动了他的指头。在平常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宇宙啊是一个封闭的宇宙，为什么？因为自从神创造了万物以后，神说一切都成， 成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神的工作完成了，所以整个宇宙就变成个封闭的系统，里面的能力呢不会漏出去也不进来，因为神的工作已经完了。你若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你就把能力一直放进去，那么这个能力就越来越增加。但是现在如果神说我完成了，那么这个宇宙就自然是一个封闭宇宙。所以呢，我们知道物理界有个定义是能量不变的，就是你能量可以换各种不同的形式。它有的地方是热能，那是热所发生的；那有的是机械的能，就是在火烧的让我们看得出来。所以不管它是什么样子，但是能量的本总和什么不会改变。那原因就是因为神创造宇宙以后，神就不惊动这个宇宙，这个宇宙就是封闭的。那么好了，科学家也好，医生也好，就是要把，因为既然是一个神经完成的，所以现在呢，它不是进行中间的啊，不是进行中间，它一切都已经沉淀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大概就整理出一些定义出来。那么科学家呢，就找到一些自然律，医生也这样，医生今天一个身体上就一定有一些的定律，那么大概率是怎么样会有什么样的情形。那医生为什么有人会说这个病人大概只有半年了，或者这个病人只有两个月了？那原因就是这个是根据许多的病例，那么然后整理出来的一个定律，那么大概是如此。所以我们知道，是普通这个宇宙，当神创造好以后，神就参与了，神就让它自由的发展。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够违反自然律。那么同样我们身体上也是这样，身体上有一种疾病或者怎样，它有一定的定律。那医生呢，不过就是比别人更明白这些定律，就是如此而已。但是呢，我们晓得这个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好了，那么现在就没有神迹了。所以有的人说什么叫神迹呢？神迹乃是违反自然律的就叫神迹，这根本是错。如果你这样下定义的话，你根本不算是神迹。但是这个你不要忘记啊，今天很多基督徒不小心的话，不知不觉的，他因为跟随了这些自然的定律，认为说这个事情一定这样发生，或者一定不发生。那么这个是没有错，如果这个宇宙神不干预的话，它的确是如此。但对基督徒来讲，不要忘记，我们相信圣经里面给所启示的神，许多时候他是动了他的指头的。所以只要神动了他的指头，不要忘记他的能力比万，他的手比万有都大，是这个手创造了我们，也是这个手医治了我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医学界很多地方不能解释的，有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所以科学家们只能接受事实，他不会解释事实，他只能够接受事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神许多时候他在我们的身上要行他的神迹奇事，有许多的事该发生的没有发生，你没有办法解释的。我母亲已经94岁了，她在5年前6年前，那么医生说她得的那个癌症大概普通只能够几，普通大概不到半年一定走的。但是今天我的母亲虽然她已经进到她人生最后的一段，但到底是5年6年就这么过去了，所以你怎么去解释它呢？很难解释的。所以这就证明什么？证明说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到的时候，你看见他就动了他的指头，神一动指头，神迹就发生，我们的病就好了，有的就得了医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人不相信神迹的人是痛苦的人，一个人一天到晚只相信一些定律，这些定律能帮助我们，也叫我们帮助许多的人。但是不要忘记，不错，神创造好了宇宙以后，他是不动它的，他根本是不干预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宇宙还是根据这些定律来维持的。以前我们知道是现在那个齿轮，宇宙的齿轮还仍旧照样的转动。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的神仍旧是以利亚的神， 仍旧是伊丽莎的神。你看见伊丽莎的祷告，伊丽莎不是伊丽莎，他是个行神迹的人，同时伊丽莎也是个祷告的人。所以在伊丽莎身上，我们能找到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已经不做神迹的伊丽莎行了许多神迹，但是你看为什么神借着他行了许多神迹呢？因为他是个祷告的人，是个依靠的人。依靠的人就说，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就做神所创的定律来讲，某一种的现象就有一种某一种的结果。但是不要忘记，如果神动了他的指头，你看见黑夜就能变成黎明。所以我们现在看见说，这个伊丽莎为什么比伊利亚多行神迹呢？因为伊丽莎的时候比伊利亚的时候严峻的多了，那黑夜更深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许多时候神为了扭转整个的局面，所以神就动了他的指头，不只借着以利亚，也借着以利沙。所以我们要记得特别是在当我们读以利沙的故事或者以利亚的故事，我们的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的特点在哪？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身上有一组的神迹。那么以利亚身上是八个，以利沙身上是十六个。所以当你读以利沙一生的时候，你几乎和他的神迹不可以说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所以当你读以利沙的一生，其实就是读他神迹一生。但是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个背后有没有水灵的教学？那么到底如果在他的过程，在他的一生里面，圣经如果提到他经过的几个夜晚，那我们要问说，那么这几个夜晚在以利沙身上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那么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读圣经夜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不光是读一些故事，我们也希望这些故事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看见说，许多时候你就做当时以色列国度来讲，可以说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几乎是没有救药的时候。但是你看见神能够借着以利亚跟以利沙来扭转那个局面。但如果你分析以利亚跟以利沙，你看见他们两个人完全不一样。以利亚呢是火的先知，以利亚这个人非常嫉恶如仇，以利亚这个人非常的绝对，以利亚这个人非常的刚烈，这是以利亚给人的印象。以利沙就不同了。你看以利沙他是一个走入人群的人，他不是离群所居的人。那么我们知道说，在以利亚的时候，在以利亚的时候，你看见他根本不到朝廷里面去的，他根本不到朝廷里面去。但是不同，你到以利沙，你看他不止和这个普通的小老百姓在一起，他也和这些君王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说，以利沙是非常平易近人的。还有，你比较一下他们所行的神迹，你看以利亚要从天上降火，从天上降火降下来，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八个神迹里面有三个跟火发生关系，所以我们说这个先知是火的先知。但以利沙不是，你看以利沙他把约里哥的水医治好了，等到有毒的汤他也把它医治了，所以你看这个先知啊是医治的先知。那么等到有人呢就把这个斧头的头，把那个斧头呢掉到约旦河里面，结果也是以利亚借着神迹叫斧头能够浮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一个很温和的人，这里是一个几乎呢很有忍耐的人，只要以利沙在哪里，你看很多问题好像就解决了。以利沙到处是帮助人解决问题的。所以你看见神完全有两个不同的先知，但是要完成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件事情就是要扭转那个时候属灵的局面。因为那个时候属灵的光景可以说是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最黑暗的一段，结果神是借了两个先知把他们都转过来的。 所以表面上是他们在许多小的许多事情上行了神迹，神在以利亚的身上动了八次的指头，在以利沙的身上动了十六次的指头，我们的神动了指头了，但是不要忘记，神动了他的指头有一个基本的目的，就是要扭转那个时候以色列在整个属灵局面上是最黑暗的时候的情形，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那个时候的情形。那么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这个以利亚的时候啊，可以说他所碰到的君王呢，是以色列历史里面最坏的、最糟的，就是亚哈王。这是以利亚所碰到的。你看见以利亚一出现的时候，他所遇见的王就是亚哈。所以可见呢，神对于亚哈有他的反应的，有他主灵的反应。大家都知道亚哈呢是以色列历史里面可以说是最坏的一个王，他不止拜偶像，而且他把神给换了，原因就是因为他取了外邦名字，就是耶西别。圣经里面讲到耶西别，那就可以说在所有圣经人物里面，在女人里面是最坏最坏的一个示范，就是耶西别。那耶西别不光是指耶西别的行为，也讲到耶西别的教训。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耶西别呢，就是耶西别才把那些巴力带到以色列地，而且呢亚哈就任凭他，就把神都换掉。本来大家拜偶像，但是还拜了耶和华神，现在呢连神都把他换掉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里面最大的危机。那么谁在那里做先知呢？就是以利亚。但那个时候做先知不容易，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耶西别要逼迫这个耶和华真的先知。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有人把100个耶和华的先知把它藏在洞里面？所以那个时候先知要存活，藏在洞里面存活，连以利亚自己也这样，都躲在西乃山洞里面。其实西乃山已经离开这个耶西别很远很远，但还是把自己关在洞里面。所以可见你可以知道，有一种叫做 complex， 叫做 persecution complex。当一个人被受逼迫的时候，他总觉得草木皆兵，他总觉得有人要害他。那以利亚就是这样的感觉。那原因在哪里？一点都没有错，因为那个时候呢，要做先知，要为神的说话，你看见是要用命来做代价。但是最后，我们看见说，这个以利亚居然能够对抗450个假先知。那一次在加密山上，那是个伟大的得胜，那是个荣耀的得胜。所以，当以利亚在最高峰的时候，结果有一个声音说，这个耶西别要报仇的，所以他就在那里逃避耶西别的逼迫，然后一逃就逃到了西南山。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故事呢，就是以利亚那时候的故事。但是我们觉得以利亚的时候已经是够糟了，你看是亚哈可以说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最黑暗的一段。但如果你读上去的话，你就发现说以利沙的时候是比以利亚的时候更黑暗。为什么？因为以利亚的时候虽然有耶西别，但是到底亚哈是王，而耶西别就是皇后。这个时候呢，不管怎么样，耶西别还不敢放肆，因为到底亚哈是坐在宝座上。那么等到亚哈一走，那不要忘记，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以色列王在于做王，但是耶西别就像慈禧太后一样，根本等于垂帘听政。所以你发现说他的儿子在那执政，根本就是耶西别在那里掌权。那难在哪？那稀奇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耶西别的魔掌，他不光伸到以色列，他也伸到犹大国。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就是他让他的女儿就嫁给了犹大王约兰。约兰应该就是约沙发的儿子长子。所以你想想看，等到这个约兰走了以后，那么不要忘记了，下面的儿子亚哈谢是他的儿子。那请大家记得，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做整个的布局来讲，以色列有北国，北国当然在耶西别的魔掌底下，因为借着以色列王，他可以控制整个以色列。但是呢，你说以色列跟这个跟什么跟什么？以色列跟这个犹大呢，常常水火不相容的。但是很奇怪，就是到了约沙法那个时候，行了。这个两个国呢，两个国王呢，常常出去一起去征战去了。原因就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说，耶西别的女儿，结果做了约沙法的女，去做了约沙法的媳妇。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等到约沙法走了，然后呢，约兰也走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这个耶西别的女儿约亚他利亚，结果呢，她就掌权。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他掌权的缘故，因为呢，现在本来犹大跟以色列不能妥协，你和拜偶像的人怎么能妥协呢？现在他们一起打仗，现在他们一起出游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他们的好处共同了，那请记得这个原因在哪里？原因怎么造成的？是耶西别造成的。所以现在的腐败不光是以色列的腐败，现在也是南国的腐败。这个耶西别的魔掌就借着他的儿子，借着他的女儿，就一面伸到以色列国，一面伸到哪里？一面伸到犹大国去。所以你再读下去，你就知道，等到亚哈谢死了以后，那这个时候呢，亚大利亚眼看着他自己可以做王，就可以坐在宝座上。那结果他发现说，为什么他不能登上宝座？因为他拦住，那个拦住是他的孙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就起来杀害他所有的孙子们。后来有一个被藏起来，那就藏起来。所以那一次如果他成功的话，如果约押是没有被藏起来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整个的犹大的后，整个大卫的后代，就到那里就断绝了。而且大家还记得吗？是亚大利亚还成功的篡位，篡了六年。所以如果大家懂得这一段的故事，你就知道说，那么整个的乱源是亚哈一家。这个亚哈一家怎么样的能够从人间蒸发？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乃是神体意义的一部分。因为什么时候亚哈的一家仍旧存留在地上的话，那换句话说，虽然亚哈走了，但是现在呢，来了个更凶的，现在呢，来了更厉害的，那就是耶西别。那耶西别不只是在那里要摧毁，要歼灭所有耶和华的先知，而且也是耶西别把偶像不光带到北国，也带到南国。所以如果最后的耶西别他成功的话，那么你看见说神的旨意就不能得到伸张了。那么你看见说，结果整个的南国北国就完全的跟随神的，就跟随耶西别。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神借着以利亚要对付的亚哈，神借着以利沙要对付的乃是耶西别。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火的先知都不能对付以利亚，都不能对付亚，都不能对付耶西别，因为你不要忘记啊，为什么以利亚要逃呢？他逃谁呢？他根本就是逃避这个谁，这个他根本就是逃避耶西别的追杀。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吗？神要做一件事情， 神借着以利亚对付亚哈，但是真正最后结束也是别的，那是以利沙。所以就是现在有个问题在这里，你比较这两个人的话，当然以利亚是火的先知，是激烈的先知，刚烈对刚烈，你看见耶西别根本杀不赦的，根本杀人不眨眼的，所以你需要一个先知像以利亚一样。但是不，这里有个能力叫做软弱的能力，这就是神迹了。所以你看以利沙，你看他是那样的温和，你看见如果有人这个斧头掉到水里面，他可以，他都能形成叫他吼起来。所以你看他是医治的先知，这是以利亚，这是以利沙的特点。从以利沙的身上你看见他是个温柔的人，他是个忍耐的人，他是个充满爱的人。所以我们觉得他是不是有一点地方很像我们的主呢？你看他可以用他用这个二十个饼叫一百人吃饱，那么我们的主也这样，叫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也是新神迹。所以你看他很多地方还有比方说没有活水，他们几乎都干渴要死的，结果你看见神就让活水涌流。那么我们要问，叫人得着活水，叫人能够得着医治，耶利哥的水本来是苦的，现在呢这个谁伊丽莎把它医治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性情，这样的一个性格，神就借着他来动一个指头来扭转整个的局面。所以最后你看见真正耶西别的终结者是谁呢？那是伊丽莎。所以这叫我们非常非常觉得稀奇。当你读到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时候，你就想起谁呢？就想起施洗约翰和我们的主。因为施洗约翰实在说来，有人说他像以利亚一样，他就是应该要来的以利亚，那一点都没有错啊。你如果做对比的话，你看一面是以利亚跟以利沙，另外一方面是施洗约翰和我们的主。所以你看见说施洗约翰他也是先知，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让他行神迹的时候，就像以利沙，就像以利沙一样，非常的温柔，非常的忍耐，但是不要忘记这里有一个能力，好像软弱的能力一样。结果你看见最后真的伤了撒旦头的乃是我们的主。人说十字架是软弱的记号，但就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伤了撒旦的头。所以这个是宇宙中最大最大的神迹。所以当我们读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注意到那些细节，但是我们忘记了背后原来神有一个计划的。那么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说过了，就在那个微小的声音里面，你知道在地震以后，在大风以后，然后在这个火以后，有微小的声音。那微小的声音，神就告诉伊丽莎，伊利亚说：“我为着我为着这个自己，我为着自己是留下七千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这是这个这是神借着神告诉伊利亚的，就是用微小的声音。那么然后呢？你记不记得他说，你从旷野往大马色去？”比如说你现在从西乃旷野，你回去以后你往大马色去，那么到了那里你要高什么呢？高哈薛做亚兰王，然后要高这个尼士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还有要高亚波米赫拉人沙巴的儿子以撒做先知来接续你。那我们已经讲过了，就做神对以利亚所说的话，我们知道后来在以利亚的一生里面，他根本没有高哈薛，也没有高耶户，那个是后来以利沙做的事。所以这就证明说，神现在要他的是去高以利沙，然后以利沙做的就是他所做的，以利亚没有完成的是以利沙接续上去。所以以利亚只完成了一个未完成的交响曲，但是最后那个未完成的交响曲怎么完成的？是以利沙完成的。所以当你读到那段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过来说，神告诉他说， 你要高他却做亚兰王。你等一等，你读下去你才晓得根本是伊丽莎。有一次他不是到了大马色，结果呢那个亚兰王生病了，然后亚兰王就打发他的仆人这个哈薛去问这个问谁呀、啊？去问伊丽莎他的病到底好还是不会好。结果伊丽莎一看见哈薛他就哭了，因为他是个先知，他知道将来有一天哈薛做王做亚兰王要苦待他自己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在那个时候，他会预言，在预言里面，他高了什么？高了哈薛做亚兰王的事情的事。那么等一等，这个就是一面的故事。另一方面呢，你记不记得后来啊？这个后来怎么样？后来他就叫他的一个学生，就先知学校的一个学生，就到哪里去呢？就到了这个哈莫基列，哈莫基列就是今天的基列山，就约旦河外的地方。那么那个时候呢，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以色列跟谁打仗呢？是跟亚兰打，亚兰王打仗。结果约兰王就是以色列王受了伤了。那么那个时候呢，约兰王还有这个约兰王受了伤就跑到哪里去呢？就跑到了耶斯列去。这耶斯列什么地方？耶斯列根本就是耶西别所在的地方。所以有的地方你觉得很稀奇啊。虽然耶西别他的宫呢是在哪里？在耶斯列。那么真正这个以色列做完的是在撒玛利亚的山地里面，所以你看得出来啊，在这里很明显的，真正八号司令是谁呢？真正八号司令是谁呢？是耶西别。所以等到约兰一生病了，他一受伤了，就是被打伤了，战争打伤了以后，他不是跑到哪里去？他不是跑到这个撒玛利亚去，结果他跑到以色列这个城去。以色列就是耶斯列平原的一个城。那么你记不记得有一段？那么这个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那个其实是他们的夏都。那么亚哈你记得吗？他也那这个也是他的一个，也是一个首都。不过现在你看得出来，这个太后呢，大概就住在以色列。那么所有的皇帝呢，就是所有的王呢，大概就在这个就在那个这个撒玛利亚，在就住在撒玛利亚城。所以结果他受了伤以后就到以色列去。那么我们记得那个也去了，这个谁呢？犹大的王也去了。那么这个犹大的王不要忘记，就是耶西别的，这个犹大的王就是耶西别的女儿所生的，所以这个关系很清楚。所以然后呢，他们都通，所以这一次很稀奇啊。犹大的王也在，这个犹大的王也在。我现在把他说的准确一点啊，那个这个这个，对他看他的儿子是。亚哈谢，对，亚哈谢，犹大王是亚哈谢。那么那个时候亚哈谢等在约兰受伤的时候，他也到约斯列去。所以你看稀奇不稀奇啊？神安排里面，因为约兰受伤以后，那么然后呢约兰不是，然后呢这个对约兰，以色列王约兰受伤到那去疗伤，那么亚哈谢呢也去了。那不要忘记了，一个是他的儿子，一个是他的儿子，另外一个王呢是他女儿的儿子。我现在讲的只是耶西别来说的。所以呢他们通通集中在耶斯列。那在那个时候我刚才讲过了，神就不是伊丽莎呢就打发他的一个先知就到了那个基列山的附近去高这个哈薛，不是去高耶户。那耶户呢原来是将军里的一个，打仗将军里的一个。那么然后呢然后就高他来做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那一次是不是伊丽莎自己去的？是当他的什么呢？当他的一个门徒去的时候，那请记得那个门徒高了 耶户就是以利沙高的耶户，也就是以利亚高的耶户，所以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耶利户才做高，然后他就做了以色列的王。那么这个时候呢，然后他就到哪里去？就到以色列去。那么那一次大家记得，那一次一块石头是三只鸟，很重要。一个是约兰，那么那次就在战场上被射中了。还有呢，他就追亚就追亚哈谢，结果我们的亚哈谢也阵亡了。那么然后呢，他到了以色列，他叫这个太监们就把这个谁啊，就把这耶西别从窗户就摔下来。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耶西别就这样就这样的就死了。那么然后你还记不记得亚哈有70个儿子，后来呢全部被牵连，那一点都不错，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了。等到借着以利沙来，借着以利沙来高耶户，那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就是整个亚哈一家全部终结。所以真正耶西别的终结的是谁呢？那是以利沙。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是以色列历史里面最黑暗的一段。其中亚哈的一段是谁来终结的？是以利亚。那么后面耶西别这一段是最最最最黑暗的这一段，是谁来终结的？是以利沙来终结。所以我想我一定要把这个交代清楚，弟兄姊妹你就会知道说，当我们讲到这个以利沙的业的时候，这个背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你注意到啊，在这个16个神迹里面，刚开始这神迹和业发生关系，最后的神迹也跟业发生关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说呢，这个以利沙的神迹和业有很重要的关系。那么等一等我会看得很清楚。那么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那个时候，就说以色列历史来讲，可以说是业最深的时候。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就和这些夜晚就发生了关系。好，现在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这样子的，就是等到我们知道这亚哈谢有两个，一个是犹大王，一个是以色列王。一个亚哈谢呢是耶西别的儿子，也是亚哈的儿子，但是呢耶西别的女儿的儿子也叫亚哈谢，一个是以色列王，一个是犹大王。好，我们大家能够弄清楚了。那么等到亚哈谢王死了以后，那么我们知道亚哈谢死亡了以后，那么以利亚呢就升天了。所以接下来他另外一个儿子有约兰。所以亚哈谢死了以后呢，是约兰他的兄弟约兰接着他继续做王的。所以亚哈谢是亚哈跟耶西别的儿子，约兰也是亚哈跟耶西别的儿子。那么那个时候呢，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摩亚王呢本来是附庸在谁，本来是附庸在这个以色列王底下，就他本来呢应该是臣服在这个以色列国的底下，结果那个时候开始背叛。那背叛的时候谁要去剿灭呢？当以色列王就去剿灭他。那么不要忘记约兰呢，结果也找了约瑟法也去，所以你就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在约瑟法的历史，约瑟法可以说是英军，可以说他行耶和华看为眼中正的事。但约瑟法的这一生有个污点，那个污点就是和亚哈家结亲。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结果以利亚不是这个以色列呢就找了谁呢？就找了约瑟法，还有又联合了以东王。这个以东王呢那个时候也臣服在以色列王底下，所以也是他的附庸。所以结果呢就三国联军，他们呢就希望能把摩亚拿回来，因为摩亚背叛了，所以希望能把摩亚拿回来。 那么这个当然是这个我们知道是政治上的事，尤其呢是以利亚，不是，尤其是以色列希望能够把他的国土再拿回来。那么按照普通的情形来说，你要打，你特别你如果大家如果看看打开地图很清楚嘛，如果你要打摩亚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越过约旦河，尤其是耶利哥附近，对不对？你在耶利哥附近一过了约旦河就已经到了摩亚地带了。然后呢你看见这个那里有一个摩亚山，或者我这样说好了，假定大家到了死海，那么你会看见这个死海的西边呢是犹太山地，然后呢这个死海的东边呢那是摩亚山地，所以太阳都是从摩亚山里下来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因为死海是最低的地方了，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天气很热很热，他们告诉我们说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多的火其实蛋都是熟的，这些形容词，那其实的确是很热很热，大家去过死海都知道。那么甚至于死海热到一个什么地步，到了冬天耶路撒冷下雪的时候，这个雪花一到了这个死海那个附近就统统化掉了，所以根本雪下不来的。所以大家就知道这边什么，这边是摩亚地，那所以你翻过摩亚地那边就越就谁的，就是路德的故乡了。所以我们的摩亚王呢是在那是在山地里面，所以真正他这些这个最重要的要塞都在哪，都在山地。我们曾经去过这一带，所以我们的印象很深刻，就是说你真正到了摩亚地，到了路德的家乡的话，实在是在山地里面，他们住的人都是一些山地的人，所以普通你要打他们的话，攻打他们很普通的做法就是你跨过这个约旦河，尤其是在耶利哥附近，然后呢你到了亚门附近，然后一路南下就可以了。那那个时候因为你已经到了外约旦山脉了，所以那个时候一路打下来这个不辛苦的。但是这次很稀奇，这次以色列王啊，他不这样做，他换了另外一个方法，当然主要希望偷袭他们，希望一举能够成功。所以他们绕了一个大路，他们不是真的，他们不是就是他们不是我刚才说过到了这个外约旦山脉然后南下，不是。现在他们的做法什么呢？如果现在我把死海啊画的当一个钟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现在你如果从南到北要到死海南边有两条路，现在今天你的公路还是两条，一条呢你沿着西岸一直下来，经过营基地一直这样下来，那么也许你可以看到路德，或者你可以看到这个什么，看到这个罗德妻子的那个岩柱，那这个随便那些想法讲的，其实你也不知道哪是真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大概是这样会下去。那么还有一条路不要忘记，还有一条路就是你过了约旦河，不是你是过了约旦河，但是你不走山地，你就沿着什么，沿着是什么呢，就沿着这个地，不是沿着这个死海的东岸，沿着海边走，那么这个也是一条路，不是这条路呢你看你就根本就在这个死海的旁边，那是非常美的一条路，到现在这条路还在的。那么大家记得，如果你要到这个摩亚地的话，我们刚才讲过，除了你真的从山地一直走下来，而且如果你从山地走下来那条路就是王的大道。但这次不是，这次呢你看他们走的路是长远的路，就是他们就是故意没有让谁知道呢，没有让他们知道，所以这是绕行走的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想啊从这个以东旷野的路那里上去。那因为大家知道摩亚人呢，他根本在摩亚山地高地，在山地里面，所以呢你要么就是你走这个以东旷野的路，就是说是靠近以东，还没有到以东，不过那一带是旷野的地，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坐车子，你过了耶利哥，你过了约旦河，然后如果你坐车子南下，沿着湖边走，沿着海边走的话，好，你一路南下，你就会发现摩利亚山在你的左边。那么到了你快到 以东的那个边界的时候，快到撒冷西附近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发现有个山谷，那个山谷呢，现在我们说现在如果从那里你要一直切到这个摩亚地区的话，那么你就沿着山谷往摩亚地区。那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去哪里，我们有一次去摩亚地就这么走的，而且就是沿着这个山谷上去的，所以那一条路呢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做这个以东旷野路，而且上去表示从山谷里面要往上面走的，所以你一定要经过这个山谷，然后呢才到山顶，所以很清楚的。那么因为走这一条路呢，结果他们绕行了七天的路程，那么结果军队呢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军队自己也没有水喝，所以他们要的是活水，那么眼看着他们个个都要渴死，所以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们有人建议说，我们中间不是有一个先知吗，那个先知就是以撒，所以呢他们就找以撒，就问以撒说，我们就问以撒说，现在耶和华召聚我们这三王，是不是要把我们交在摩亚人的手里？其实不是耶和华召聚他们，是他们自己要这样做。那么是不是就要交在摩亚的手里？所以那时候以利沙呢，就对他就这个他们就问，就去问这个以利沙，以利沙就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你父亲是亚哈，你母亲是耶西别，你问他们的先知好，你找我做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在这个时候他们山穷水尽了，他们已经没有路了，他们的军队要渴死，他们的牲畜要渴死了，所以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他们要找以利沙，问以利沙说，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所以以利沙说，他说，我只做我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是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我必不理你，也必不顾你。那么就在那天晚上，那么伊丽莎呢就被圣灵充满。那当他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在这山谷里面挖水沟，挖沟。所以这个挖沟啊，是信心的表现。你从表面上来看，根本没有风也没有水，根本在这里你看不见风也看不见雨，所以从哪里来的水？而且这个所谓这个撒列西谷呢，一定是干的。如果没有干的话，附近就是撒列，就是撒列西啊，那应该就可以去喝水啊。所以你看见了，很明显，神在环境在安排，把他们带到山中水晶，他们一面绕道，而且呢，不要忘记，你从山谷往山上打，你从军事的法则来说，就根本打不可能，因为他们是居低人居高临下。你怎么可能打这个胜仗？根本打不了这个胜仗。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神就借着以利沙要动一个指头。那么这个指头呢，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把活水带给他们。当他们凭着自己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现在你看神动一动指头，他们有水喝了。那不光是他们有水喝了，而更重要的，他们要把生长，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以利沙这一次所要做的。不过呢，你看他们需要经过一个晚上，这个晚上是个很大的试验。那晚上天黄昏以后，那么他们是不是真的照着这个神所指示的，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所以不要忘记，我再说哈，当你要沿着以东旷野路，那根本在山谷里面。那么现在在山谷里面，你们到处挖沟，这是你们应当做的事。那么然后呢，他们经过了一个晚上，所以这个晚上对于这些人来讲，对于他们来，这个军队他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考验。你到底相不相信？你现在也看不见风，也看不见雨，凭着眼见来讲，什么也没有。但是呢，他对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雨不见风，你们虽不见风也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 根据常识判断，你所看见的又没有风又没有雨，怎么会有水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信心之业。许多时候神把我们带着一种环境，给我们看不见风也看不见雨，但你相不相信主的话？主的话，主的话说这雾比满了水。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信心的功课。信心的功课不是你看见风了看见雨了然后水了，不是，你没有风没有雨，但是你里面有神的话。神的话告诉你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那你挖不挖沟，这是信心的表示。那么还有呢，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了主的话，你能不能就赞美他？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当基督徒经过许多难关的时候，不要忘记，就好像他们所经过，常常带到山穷水尽的经过，那我们的路在哪里？我们要有主的话才行。所以这个时候雷玛就变得很重要，神就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对你对我再说一遍。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不见风也看不见雨，但是这个谷比满了水。所以弟兄姊妹，结果经过了一个漫长漫长的黑夜，到了第二天早晨，你看见吗？需要一个晚上到处的挖沟，你沟挖的越多越深，第二天你看一个活水要涌流，这些鸿沟都变成了什么？都变成盛装活水的器皿。所以到第二天早晨，遍地就满了水。所以他们的围困，他们那个饥渴，他们那个干渴的围困终于被解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许多时候神也是这样把我们带过，带领我们经过一个夜晚，但是就是那个晚上神动了指头，天亮的时候你看见神的旨意就成就了。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好像还在黑暗里面，还在摸，没有主的话，所以你会焦急，没有主的话你会烦躁。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能得到安息呢？你看见说，现在在还没有成就以前，你能不能照主的话，你就把一些水沟已经预备好，挖沟挖好。所以那个晚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经过了一个晚上，结果他们就把谷中遍处都挖了沟。所以第二天圣经告诉我们，次日早晨献祭的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那不要忘记，这个遍地特别是整个山谷满了水来说。所以这一点我们看，这一点一看见这个约瑟，这个谁呀、啊？伊丽莎就解了他们的干渴，但伊丽莎还要带领他们打胜仗。那么这个为什么后来他们能打胜仗呢？你如果读下去，第二天早晨呢，因为日光不是照在水上面了，所以就摩亚一起来看见对面的水啊，红像血一样。不要忘记啊，那个地方是以东旷野的路。什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为什么以东是红的呢？因为以东以扫是用一碗红豆汤怎么样就把长子名分就卖了，所以从此有以扫叫什么叫以东。那以扫是多毛的意思。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东地区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山希尔山呢，从远远看是多毛的，还有你近看的话，它的石头是粉红色的。大家不是去过 Petra 吗？不是去过佩特拉吗？你看见那个，你尤其是太阳照下来，那个石头中通通是红色的嘛。所以因为那个石头是红色的，一大早弟兄姊妹，你看到处的水，这个旁边呢通通是红色的石头。所以你想啊，那个一照，这个你从上面一看呢，那个水像什么水？这个水的颜色什么？就像水的颜色一样。所以那些人呢，他们不是躲在高处吗？他们居高临下吗？他们面对着这些水红像水一样，他们说：“那么这个三个王一定是互相残杀。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很容易一下就把他们解决了。”结果他们下来的时候，最后呢就被牵连。然后他们一路追赶，就赶到什么地方？就赶到 山地上去了。所以二十五节你看见吗？他们就砍伐各种家畜，只剩下基尔哈列舍的石墙。基尔哈列舍就是他们的首都，我们去过那个地方，那个基尔哈列舍是很高很高的地方。那弟兄姊妹，你现在可以想到他们从山下一直到上面，最后呢，你看只替敌人留下一面的墙，所以最后摩押王就把他长子呢就在城上就献祭了，那么就真的活生生的把那个情形的放在城墙上，所以最后以色列人呢他们就退了。那这里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遭遇耶和华的大怒，这个耶和华点点点，这里没有讲是耶和华大怒，遭遇大怒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到底以色列他们那个时候不要他们拜偶像，所以他们看到那个他们长子在前城上献为反祭，那血淋淋的情形，那么他们又非常非常的迷信，所以呢在这个情形里他们就三王就离开摩押王就回去了。那不管怎么样，他们这次是打了胜仗，这是没有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乃是这个以利沙他行神迹最早最早的，当然最早是他是第一个神迹，我们讲过第一个神迹是什么？是用那个叫什么？用外衣，就是叫过了约旦河。然后第二个是耶利哥医治了那个水。第三个呢，是那个秃头，就是熊的故事。那第四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我想把修正一下我所讲的，其实不是第一个神迹有业，这是早期的时候，这个就是算是比较早一点的啊。早期的时候，这里面那这是跟夜晚发生关系的。好，那么这个是其中一个故事。我想这个，所以你看这个神迹是跟什么？是跟这个耶利哥只是为了耶利哥水治好了，只是为了耶利哥。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跟当时的局势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这边，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以利沙所经过的那个夜。那么不止如此，等到快靠近尾声的时候，你看第六章，这里给我们看另外一个夜晚。那么这个夜晚是这样啊，这个夜晚呢是。因为那个亚兰王啊和以色列人打仗，结果呢他们老是觉得每次要去攻打以色列的时候，结果好像都是扑了空，而且呢似乎有人通风报信给以色列王，所以后来呢有人就告诉亚兰王说，他说呢他说其实没有人暗中帮助他了，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他把王在卧房里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所以呢你看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等等每次亚兰王要去比方说第八节吧，亚兰王以色列征战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安营，那么结果神人就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哪里下来了。所以好几次这样以后呢，那么亚兰王就很纳闷，最后呢有人告诉他，其实呢这个是谁通风报信的呢？乃是以利沙要通风报信的。然后所以这个亚兰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呢就往那里去，夜间到了要围困那个城。那其实在这个以前他们不要忘记了，其实你记不记得在这个故事以前呢，乃曼是个预知的故事。这个乃曼你知道是亚兰王的一个元帅，是个大将军嘛。他呢这个长得大麻风，结果他有个不是他的女子是从以色列国被掳来的，就告诉乃曼的妻说，那么告诉乃曼的这个妻说，他说呢这个撒玛利亚有个先知，他能够治好他的大麻风，那个故事我想很清楚的。那么这个王当然知道，这个王呢当时所以就拿了一封信给乃曼， 就到以色列王那里去，那么希望说他的麻风能够得着医治。那么结果这个起头先找到以色列王那里，那以色列王觉得根本他是找机会要来对付以色列。但是后来呢这个以利沙就听见这件事，就告诉王说你呢可以叫那个人到这里来，那么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那么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叫这个他这以利沙自己，以利沙呢就告诉打发一个使者，以利沙自己不去的，就告诉乃曼说你到约旦河里面去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且得洁净。那么当时乃曼带着礼物啊，带着什么，本来要想来给以利沙，没有想到以利沙下次很大，根本也不见他。那么这个人本来就是很骄傲的，所以他一生气就走了。他说难道说在我们的国度里面没有一个河比这个约旦河更好吗？但是最后他还是听话了，最后结果还果然在里面沐浴七回，结果他肉就好了，就洁净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个乃曼得到洁净是个活生生的见证。这个王应该知道以利沙是谁，但是呢你看这个时候呢，他们怎么样也是要去捉拿这个以利沙。那么好了，这个夜间呢就围困那个城，我想这个就是以利沙受困的故事。他这个那个时候他在多丹嘛，那么你想想看，整个的亚兰王用整个的军队来包围那个城，那么你可以知道那个结局是什么。大家感谢主，你看圣经说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的城，那仆人就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那那个时候神人就说不要惧怕，那有一句话很重要，我们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但是问题就是以利沙看见了，这个少年没有看见。所以当我们碰到最窘急的环境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信心眼睛才可以，我们需要有以利沙的祷告，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如果就着肉眼来看，你看有千万的军兵围困了整个的城，按着整个的局面来说，用一句很土的话来讲，已经死定了，没有这个没有第二个可能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迹。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信心眼睛才可以。如果我们眼睛都是跟着自然律，我们如果眼睛都是跟着常识，那迟早有一天我们把自己就被围困在一个困城里面。但是在这里你看见在这里呢以利沙就祷告了。以利沙怎么祷告呢？他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的眼目使他能够看见。结果呢耶和华就开他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有火马围绕以利沙，一点都没有错。他所讲的是这个亚兰的车马军兵是围困的城，这个是没有错的。所以许多时候环境严峻到一个地步，一点都没有错，这实实在在是被围困的。但是现在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我们的眼睛被开启，看见满山有火车和火马是围绕以利沙的。如果有满山有火车火马围以利沙，这些军队有什么用的？根本不能够动以利沙一点。所以这个是以利沙的祷告，那么叫这个少年的眼睛能被开启。所以我想这个故事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许多时候我们真的被围困了，我们从人的眼光上来看好像没有路的，但是现在需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是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所以以利沙是最安全的。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以利沙最危险的，因为你眼睛没有被开启。如果眼睛被开启了，你觉得你一点都不孤单。本来以利沙应该就那么一个人，最多再加上一个少年，但是不，虽然整个的国家要用国家的力量要对付一个人，按人来讲这次以利沙是死定，这次以利沙的结局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不，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满山有火车火马 回到伊丽莎，然后敌人就下到伊丽莎那里。那这个时候伊丽莎就祷告了，他说求你使这些人眼目昏迷。结果耶和华就照着伊丽莎的话，就是他们的眼目就昏迷。然后伊丽莎就对他们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所以伊丽莎就带他们走了，因为他们都昏迷了嘛，看不见了，所以伊丽莎就领路了，他说你们跟我来。结果他就跟，没有想到伊丽莎就从多丹呢，多丹在撒玛利亚北边呢，你记不记得多丹其实就是他们约瑟那次不是找他哥哥吗？那么那个地方约瑟就在那一带。好了，那么这个到了，然后呢就把领到什么，就领到了撒玛利亚。那么到了撒玛利亚以后呢，伊丽莎就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些人眼目，使他们能看见。你看见吗？这里有三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是叫少年人能看见，第二个祷告叫他们眼睛昏迷，第三个祷告这一次叫他们能看见。所以耶和华就开他们的眼目，他们就看见，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吗？就这个不费吹灰之力啊，以色列王看见说这个敌人呢，不知道怎么样就把他送到他的手下来了。所以他就问伊丽莎说，他说我可以不可以杀他们呢？伊丽莎说不可以杀他们，你就是用刀用弓裸来的岂可及，就是说不可及杀他们，就是你用弓用刀裸来的岂可及杀他们呢？所以那个时候他说，你应该在他面前摆设饮食，使他们吃喝，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所以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他们就吃喝完了，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的，不再犯以色列境。所以这是这段故事。那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一面来讲神迹，你看见果然这些军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跑到敌人的巢穴里面，根本就送上门去了。所以眼看着他们的命运是就命在旦夕，但很清楚，现在是以利沙说不要击杀他们，要在他们面前摆设宴席，让他们吃喝，要让他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去。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背后不是有个很重要属灵的原则吗？你的敌人饿了给他吃，你的敌人渴了给他喝，这个就等于什么？把炭火堆在敌人的头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果然从此以后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很明白的清楚，这以撒的神迹它不光是神迹，它的神迹的背后是有一个属灵的教训的。这个教训就是我们的主说，当人要打你的右眼，你转过另外一个脸来，然后你陪他走第二里路，你给他走第二阶梯。不要忘记，这些事的背后都是个神迹。没有一个人能够随便转过第二个脸，没有一个傻子肯这样做，没有一个人肯走第二里路。你看见这都是神动了他指头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好好默想这个以利沙的这个神迹，你会发现他跟以利亚不同。这个神迹的背后的确有个很背后有个属灵的教训，就好像那个斧头啊，为什么浮起来？背后有个属灵的教训。表面上这是很平常的神迹，但这个神迹的背后带着一个很重要属灵的教训，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以利沙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得胜的原则，怎么样能胜过仇敌？不是凭车，也不是凭马，就是在你最围困的时候，我们要相信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但是这句话真的能安慰我们，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同在的什么？是车和马，与我们同在的乃是火车和火马。所以不要惧怕。那这个不要惧怕，在全本圣经中，因为一共365次，一天你可以有一次，那么这是其中的一次啊。所以但愿我们要记得这些话，能够带我们经过整个人生的惊风骇浪。人生本来是这样子的， 不知道有多少的惊险，不知道有多少的围困困境，不知道有多少的黑夜。但是感谢主，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如果眼睛不开的话，你光看常识，你光看伤口，就怎么你只会对着伤口流泪。我们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叫我们看见说，我们今天活着乃是凭着信心活着的。所以这条路是真实的道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迹，你一定要有信，要必要肯相信才可以。所以我想这个神迹对我们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那么完了以后呢，下面还有一个跟当然跟伊丽莎的神迹没有关系，不和他预言发生关系。那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么亚兰呢又来了，这个便哈达又来了，又聚集他的全军呢，又上来就围困撒玛利亚，同样的一个王啊，人很容易忘记的，刚刚起头那么记得了，后来又忘记了，后来又来了，所以这一次他们真的把撒玛利亚围困了，那么结果就带来了饥荒。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驴头呢只赢80色克的，两升鸽子粪呢只赢5个色克了，所以你知道饥荒的情形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么有一天呢，这个以色列王就碰到一个妇人跟向他申冤，他说请王来帮助我。他王那么然后王就听他怎么说，那么他说呢他说这个因为他们没有东西吃嘛，所以那个妇人他说这个他说这个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所以我们就煮了我们的儿子吃了。第二天呢，我就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就将他儿子藏起来。所以王听见这个故事呢就很难过，他说他一定要这个要他这个他就一定要死，约瑟要给伊丽莎的头。他觉得这些苦难呢都是伊丽莎呢这个带来的。不过这一次的围困耶路撒冷啊，就不围困的撒玛利亚带来很多的饥荒，而且到了一个地步人要吃人，你就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形。不过所幸的呢，伊丽莎也在里面，也在这个城里面。所以呢，等到这个王来了，要来要他，就是要伊丽莎的头的时候，所以那个的伊丽莎呢就对他说预言。他说明天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1色克勒，二细亚大麦也要卖1个色克勒。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24小时之内整个的局势要扭转的。今天是饥荒，明天却是丰收。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以利沙所发的预言。但是不要忘记，他们要经过一个夜晚，这个晚上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经过这个晚上有天一亮以后，你看整个的局势就要改变了。那么这个预言是谁预言的？这个预言是以利沙所说的预言。结果呢，后来事情果然发生了。那么这里说明日约到这个时候，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你如果读下去的话，那个时候刚好是黄昏以后。所以很明显的，当约书亚当以利沙说的预言的时候，刚好是黄昏以后，刚好是入夜以后的事。那么结果什么事情发生？结果到底什么事情发生的啊？结果24小时以后啊，我们才晓得，就是24小时以后，就是从黄昏到黄昏呢，从一个一晚上到另外一个晚上，我们从下面才晓得整个的局势改变了。原来有4个赶大麻风的人呢，他们说我们干嘛坐在这等死呢？我们如果进城去是死，没有是饥荒，要死在那里。我们干脆出城投降好了。如果投降给亚兰人，那么他们杀了我们就算死了嘛。如果我们投降他们，我们还活着。所以四个长大麻风呢，他们就出去了。结果他们到外面去啊， 他们发现原来发现什么？发现所有的帐篷啊都是好好的，车所有的马呀什么东西，这个营旁边什么东西都有，但是人通通不见了，就是整个亚兰人的军队不见了。所以呢，他们到了营盘去，结果还看不见一个人。那么后来圣灵在这就告诉我们原因了，他是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以色列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那么撇下帐篷马驴营盘照旧，只顾逃命，所以他们是拔脚就跑，把帐篷也撇下，马也撇下，驴也撇下，营盘也撇下，还有所有的食物也通通都撇下，只顾逃命。那么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所以从一个帐篷到另外一个帐篷，他们就把财物拿来收藏起来了。然后呢，他们彼此说，哎，我们这样做不好，因为我们是好消息，我们竟然不作声，如果我们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最可见也是一个晚上，你看24小时以后，所以他们说这样我们还是去报信吧。那么起头呢，以色列王不肯相信，以为说这可能是个设，是个计谋要陷害他们，后来他们知道说果然一点都没有错，的的确确呢，这个敌人通通逃，而且他们一直逃到什么，逃到约旦河，他们头都不回的。你看呢，满地上，他们说满道上都是亚人疾跑的丢弃的衣服器具粮食所有的，所以到时候你看这些人什么事也没，所以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你看你到时候呢就掳掠了所有亚兰人的营盘。那么圣经说，于是一西亚面卖银一色克勒，二西亚大麦也卖银一色克勒，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就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的神只要动一动他的指头，在人来看，就说眼睛所能看见是饥荒。尤其你看见当这个圣灵形容那个他们的情形的时候，你看当时到了千万火急的时候，眼看着根本没有路的，但是你会想到24小时以后，这是不可能的。你按照常识来说，如果神行，你总要给神一点的时间嘛？怎么24小时从一个晚上到另外一个晚上？所以就是，如果你相信神所说的话，那天晚上你就能得到安息。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想那天晚上一定是失眠夜晚，但是经过了24小时以后，弟兄姊妹，果然一点都没有错，那个整个的局面完全扭转过来了。本来是饥荒，现在呢是丰收，这个丰收是神给他们，他们也不耕也不种，结果他们得到粮食，他们什么也没有做，他们得到马，得到驴，也得到所有的帐篷。那么弟兄姊妹，整个亚兰的国，整个的丰富就等于白白的就送到这个以色列人的手里面。所以你看这个是什么，这就是以撒所经过的另外一个业。但是弟兄姊妹，从这里你看得很清楚，这些业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扭转我们整个属灵的局面。不管什么事临到我们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属灵光景不对，就是因为我们的情形像什么呢？就像圣经里面所看见，以色列到了最黑暗的时候，经过了最黑夜的时候，因为他们拜偶像，在神之外又有了许多贪爱，有了许多的追求。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表面上神是在我们的环境里一件一件的做，有的病得的医治，有的祷告得的答应，但最终的目的是要扭转这个局面。等到彼得的岳母病好了，圣经告诉我们，他就起来服侍我们；热一退就起来服侍我们。在神医大会里面，有多少人的病得的医治， 有几位前来服侍他们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行许多的神有一个基本的目的，他要扭转我们属灵的秩序，叫我们更爱他，叫我们更依靠他，叫我们更不凭着眼见，叫我们真的凭着信心。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这条道路是实在的道路？还是因为我们在这世界里面待太浮沉太久了，我们所有都是根据眼见，我们只要看见没有风没有雨，一定没有水。我们只要看见这个有车有马围绕着我们，我们说一定是死定的。我们需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满山都是火车和火马围绕着我们。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惧怕，因为与我们同在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当我们的眼睛所看的是饥荒，用人来看是没有可能，你看已经到了悲剧了，最人人最惨的悲剧就是人吃人的悲剧都发生了，那你说这不是饥荒是什么？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能够扭转整个的局面？你能够从这个一个驴头直引80舍克勒，二升鸽子粪食5个舍克勒，能够一夜之间，能够24小时以后，能够一细亚细面卖1舍克勒，二细亚大麦也卖1舍克勒。一个是贫穷，一个是丰富，一个是饥荒，一个是饱足。弟兄姊妹，这是怎么来的？你要相信，如果相信神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好像这个那些就好像那次他们对在来对那次在那个什么在那个以东旷野一样。那弟兄姊妹，虽然他们还没有看见水，但是还没有得到干渴，但是呢，你看见他们已经有了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看见以利沙的业，就给我们看见说，借着这些业，神要借着这些业，借着这些神迹来扭转整个属灵的局面。那当然就是神的诫命来讲，我们叫最后真的终结了耶西别的是谁呢？乃是以利沙。所以今天的神仍就是以利沙的神。我们如果真的来到教会的光景，神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教会今天到了一种情形，你看见完全跟随了耶西别的教训，那么谁来终结他？那就是以利沙的神。所以但愿以利沙的功课呢，能变成我们的功课，以利沙的经历能变成我们的经历，以及利沙所经过的神迹也是我们的神迹。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看就是整个属灵局面的就扭转过来了。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候我们仍旧在这里有这样的聚集，我们有些祷告。现在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求你借着这些话来安慰，来鼓舞，来勉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当我们从人生的路途经过的时候，我们经过风，经过浪，也看见也有地震，也有火，但是我们最需要的乃是这些背后你的话，但是那些微小的声音能安慰我们，叫我们能走前面的道路。主，但愿以利沙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以利沙的经历也变成我们的经历，好让我们跟随你，让你在我们身上能做一个扭转的工作。但愿能够打碎众偶像，但愿叫耶西别在我们身上没有地位，就你的话有绝对优越的地位。主啊，你恩待我们，但愿你终结所有耶西别在我们身上做的，除去所有肉体的工作，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主啊，我们感谢你，是你把活水赏给我们，也是你让我们看见。主啊，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主啊，也是你是我们看，是你叫我们，是你把丰富赏给我们，所以也只有你能够拯救我们脱离今天贫穷饥荒的光景，拯救我们脱离属灵饥荒。主啊，把属灵的丰富带给我们， 主啊，但愿教会里面满了你自己的同在，但愿耶稣也没有地位，肉体没有地位，让圣灵能够完全掌权。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要散去，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去。我们特别把前面的道路都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你。